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南诏反叛。唐元宗天宝十年，唐朝的安西都护高仙芝在葱岭以西的达罗斯河附近被黑衣大食国，即是阿拉伯的骑兵打败，唐兵全军覆没。高仙芝和封常清等等高级将领仅以身免，逃走回到鸠池。高仙芝因为得到宰相李林甫、杨国忠等人包庇，竟然没有受到朝廷责备，反而在稍后时间调为河西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的衔头，而封常清亦都升为安西副大都护加御史中丞的衔头，冇几耐又处理安西都护加御史大夫衔，可见当时的唐朝军纪体制已经荡然无存。达罗斯大败之后，唐朝已经逐渐失去号令西域各国的能力，但是当时的唐朝执政者仍然沉迷于富裕繁荣之中，不愿意面对这一次失败，尽量少提战败的消息。但是另一次更大的挫折在天宝十年夏天发生。今日的云南省面积大概有40万平方公里，境内地形十分复杂，到处都是高山深谷，因此交通非常困难。由于交通困难，云南各地的居民甚少互相交往，因此文化交流非常缓慢，于是长期以来种族复杂。时至今日，云南省境内有成20多种民族，民族之间各自形成部落，语言和风俗习惯各有不同。今日的情况都尚且是这样，何况是千几年前的唐朝呢？当时情况就更加复杂了。我们要了解唐代云南的情况，就要由西汉初年讲起了。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，云南境内有滇人，亦都有人读做田人的，还有水人、昆明人或者读做昆明人等等的种族，数以百计的部落。汉武帝的时候，这些部落酋长纷纷归附汉朝，于是汉朝在云南地区设立益州郡、越水郡、坚维郡、庄阿郡，派遣官吏管理这些部落。但是汉朝官吏的势力不可以直接深入山区，必须委任部落的酋长和首领管理百姓。这些酋长、首领接受汉朝的世袭爵位，成为皇后。这些皇后是云南山区的实际统治者，几百年之后往往成为当地的大姓，即是大家族。东汉末年，中原大乱，汉朝实力削弱，于是一部分云南大姓起兵驱逐汉朝官吏。蜀汉丞相诸葛亮领兵南征，平定云南动乱，设立莱杭都督，管辖建宁、越水、诸提、庄阿、兴古、云南、永昌等郡，但是各地的大姓势力仍然不能够铲除，所以到了晋惠帝八王之乱的时候，建宁郡、诸提郡的大姓毛新、李锐、李猛首先起兵诛杀晋朝官吏，割据独立，其他地方的蛮族大姓亦都纷纷反叛晋朝，而晋朝亦都没有能力再控制云南各郡了。到南北朝时代，云南地区名义上由南朝统治，称为宁州，但是实际上形同独立，各地酋长、大姓自称军长，俨然自成一国。当时云南东部建宁郡有一个姓串的大族，实力最雄厚，在南朝初年逐渐兼并邻近部落，有能力号令云南东部各部落。滇池以南的晋陵、凉水、兴古、西平四郡都成为串氏的统治范围。东晋政府任命串心做兴古太守，即是承认串氏家族统治当地的地位。没几耐，串心又兼并滇池以北的建宁郡。 自此以后，串氏家族统治云南东部230多年。串氏家族自称是汉人的后裔，但是世代以罗罗部族的大首领自居。在串氏统治范围之内的部落酋长都自称姓串，于是当时有些中原人就将云南各族总称为串人。其实当地的种族是十分复杂的，在滇池周围的地方以乌蛮为主，滇池以西一带就以白蛮为主，所以史书上又有东串乌蛮、西串白蛮的叫法。所谓乌蛮即是今日的彝族，白蛮即是今日的白族。到了隋文帝时代，隋朝曾经派军队征伐串氏，山擒串氏首领串焕。到唐太宗时代，释放串焕的仔串宏返回云南，替唐朝安抚滇池周围各部落。于是唐朝在当地设立不少州县，任命当地酋长做刺史、县令。于是滇池地区再次收入中原版图。在唐高宗麟德元年，唐朝进一步在滇池以西的饶州设立饶州都督府，专门负责管理和经略云南各部落。饶州即是今日云南省中部的饶安县。在串氏的统治范围，亦都即是唐朝饶州都督府范围以西，今日云南省西部以海周围的地区，由于地方偏僻，长期以来文化落后，在唐代初年，这个地区有六大部落分布，称为六诏，即是最北的浪穷诏，以海西岸的施浪诏、邓潭诏，以海东岸的月色诏，以海以南的蒙水诏，同埋最南的蒙舍诏。蒙舍诏分布在今日的沅江上游岐山县附近，由于位置最南，又称为南诏。所谓诏，即是当地语言国王的意思。六诏的种族，除了月色诏是摩梭人之外，其余五诏都是乌蛮，即是今日的彝族。唐太宗时代，六诏的酋长都已经臣服唐朝。唐高宗时代，受饶州都督府号令。但是在差不多同一时期，西藏高原上面的吐蕃人兴起，六诏的北方和吐蕃相邻，因此经常受到吐蕃的威胁。唐朝当然不希望六诏地区落入吐蕃手中，于是加紧笼络六诏酋长。但是六诏涉于吐蕃兵力，对唐朝或叛或服，仿佛无常。唐朝为了巩固在云南的势力，决定扶持最南方的蒙舍诏，协助南诏兼并其他五诏对抗吐蕃。在唐元宗开元25年，南诏首领皮罗阁得到唐朝饶州都督府支持，出兵吞并其他五诏，又得到五诏以外的白蛮部落赵、李、王、董、张等大姓归附，正式统一以海地区。第二年，唐朝封皮罗阁做云南王，赐名蒙圭尔，于是南诏成为云南西部的大国。皮罗阁在以海西岸建筑新首都，称为太和城，即是今日的大理寺。天宝七年，皮罗阁病死，他的仔阁罗凤继位。当时的唐朝饶州都督是张虔陀，张虔陀为人贪婪而且粗暴。有一日，阁罗凤去饶州见张虔陀。
张都督，小王阁罗凤携同妻子家臣热见都督，请求都督代小王向大唐天子请安。
云南王，你来热见本都督，带了些什么礼物来啊？
启禀都督，南诏是蛮夷小国，并没什么好的土产可以呈现给都督。但是小王已经准备了一些本国所出产的梭罗龙缎，献给大唐天子和贵妃公主做衣服的，真是十分失礼。
梭罗龙缎？
是啊。
启禀都督，这种布是帝国的特产，用梭罗树果实的纤维织成，帝国无论男女都是用这种布来做衣服的。
啊？ 得呢种布咋？云南王，本都督听闻你哋南诏国有个叫做丽水嘅地方出产金沙嘅噃，而且又有一处叫做会同村嘅地方出产银矿，唔通你连一啲金银都冇？
金银，都督，闭国地方险阻，虽然有金银出产啊，但系土人开采困难，所以
你以为本都督向你索取金银咩？云南王，你知唔知啊？本都督嘅上司系剑南节度使鲜鱼仲通大人，鲜鱼大人系大唐御史大夫杨国忠大人嘅亲信，杨大人是大唐天子身边的重臣，如果云南王你送多些厚礼给杨国忠大人和鲜鱼仲通大人的呵呵，对你会有好处的。
但是闭国世代对大唐天子恭信，大唐天子怎会无缘无故责怪闭国呢？
哦，那云南王即是不想孝敬杨国忠大人啫。
小王喜感，小王喜感。不过闭国实在有困难啊。
云南王，本都督都知道你只不过是上一代云南王蒙圭尔的养子。蒙圭尔还有一个亲生仔叫做蒙成哲，现在住在长沙的地方。如果本都督禀明大唐天子，天子降诏下令蒙成哲还朝。咁云南王你似乎有所不便噃。
吓、啊，咁，
我谂你仲系聪明啲好。
唉，咁小王回国之后，再补送厚礼啦。
系咯，求都督开恩。
回国之后、都好，不过你嘅妻子唔走得，留喺都督府。
留佢喺都督府，咁点得呢？
你愿唔愿意啊？
小王愿意，小王愿意。你冇受苦啊嘛，
大王，我俾个张都督拘禁咗几十日，如果大王再唔赎我出嚟，都唔知点算啊！
唉，而家冇事就好。哼，大唐嘅官吏真系可恶。
大王，你想点啊？
我郭罗凤唔杀咗呢个张都督，绝不甘心。
大王要杀张都督，
系
咁即系反叛大唐噶噃。如果大唐天子震怒，我哋南诏国岂不是好危险？
我唔理得咁多，唔杀佢点可以消我心头之恨？我决定聚集各部落兵马。
禀李相公，剑南节度使有紧急公文送到。
有咩事啊，杨大夫？
李相公，南诏国国王郭罗凤忽然起兵反叛，攻入云南郡，杀死都督张虔同，而且已经控制咗归附大唐嘅32个州。
咩话？南诏反叛？乜搞成咁啊？杨大夫，咁皇上知道呢件事未呢？
剑南节度使派人火速回京报告。所以下官先禀明李相公，请李相公定夺。至于皇上，他迟啲一定会知道。
咁啊，杨大夫，呢件事最好就唔好俾皇上知道。我哋立即求令妹贵妃娘娘同高力士佢哋设办法阻止皇上批阅奏章。至于南诏反叛，就要立即下令建南节度使领兵平定。等平定南诏之后，再禀明皇上啊。
遵命。
大王，点解呢几日咁烦闷啊？
夫人，你有所不知啊。
究竟系咩事？梗系为咗大唐出兵攻打我哋南诏国嘅事咧。
系啦，大唐已经派咗鲜虞仲通率领八万大军，声言进攻我南诏国，要讨伐我杀死张虔陀嘅罪咁啊！
八万大军。
系啊，佢哋近日已经到咗曲州、靖州，就快会渡过泸水，逼近我南诏国境噶啦。
咁点算啊？
我已经派了人去求和请罪的了。
南诏王派人向本帅求和？各位，本帅奉御史大夫杨国忠大人之名，领兵平定南诏逆贼，今日如果唔踏平南诏国，誓不后退。
夫人啊，弊啦弊啦弊啦！鲜虞仲通佢拒绝求和，而且话要踏平我哋南诏国啊！
咁我哋唔通要做亡国俘虏？
系
唔得，唔得嘅。我哋可以向套凡求助啊。
系噃，我哋可以向套凡求助。套凡佢一向与大唐对抗，如果我哋向佢哋请求救兵，佢哋一定答应嘅。
嗯，咁点都好过俾唐兵诛杀啦。
系，我要立刻派人去套凡国，而且下令士兵严守各处关口。
启禀鲜虞大夫，南诏人防守严密，而且山路险阻，我军无法再前进。
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区区南诏小国，居然攻唔破，咁点显得我大唐威势？下令分路再探。
启禀大夫，云南地方山路崎岖，而且我军劳师远征，已经筋疲力尽，如果再勉强前进，恐怕
乱讲。攻唔破南诏，捉唔到郭罗凤，点可以向李相公杨大人交代？立刻再探路。
启禀鲜虞大夫，南诏国王郭罗凤率领几千土兵在几十里外的西尔河岸防守。
哦，郭罗凤就在附近。好，立刻全军向前，生擒郭罗凤。
请大夫小心有埋伏。
埋伏？我大军八万，就算有埋伏都可以将他们击退。下令前进。
遵命。
郭罗凤的军营就在对岸，我们要尽快渡河。
大夫，我们千里行军，没好好地休息，是不可以急于进攻的。
笑话，下令准备进攻。
闭了，大夫，附近的山头有很多兵马。
啊，真是纵火。
大夫，他们不是南诏人，他们是套凡兵。
套凡兵，闭，快点退兵，快点退兵，
退路未捷了。闭了闭了，套凡兵冲紧过来。
岂有此理，八万大军都竟然被万二小国打败，先如仲通简直就是蠢材。
李相公请息怒。
息怒？八万人死了六万几啊，杨大夫、杨国忠啊，你叫我李林甫怎样向皇上交代？
唉，没错，不过最近高仙芝已经在西域战败，如今先如仲通又在云南差不多全军覆没，如果皇上知道，对李相公和在下都没什么好处的，不如都是隐瞒到底吧。
什么话？隐瞒到底？咁都好啊，瞒得一时得一时，咁就要再出兵讨伐南朝。
李相公，我哋可以向皇上告捷，赏赐鲜鱼仲通，另一方面再派兵征伐南朝啊。
好啦，杨大夫，你要小心处理啊。
下官遵命。
唐玄宗天宝十年夏天，唐朝的剑南节道士鲜鱼仲通率领八万大军征伐南诏国，被南诏王郭罗凤联同吐蕃人击败，差不多全军覆没。唐朝的宰相李林甫和御史大夫杨国忠为了保持权位，掩饰战败，虚报战胜，还加奖鲜鱼仲通，升他做京兆尹，同时强征士兵，准备第二次征伐南诏。后来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诗描述当时的情况，说无何天宝大征兵，户有三丁点一丁，点得驱将何处去，五月万里云南行，就是指这件事了。在天宝十三年夏天，当时李林甫已经病死，宰相杨国忠派李密、何李光领兵七万再远征南诏，结果大军再次大败，主将李密战死，唐兵全军覆没，一部分唐兵被掳，以后留居云南。唐朝经过两次南征失败和西域受创之后，已经元气大伤，没几耐爆发安禄山之乱。南诏国王郭罗凤两次击退唐兵之后，宣布脱离唐朝独立，改为亲吐蕃，接受吐蕃国赞普宗的称号，即是吐蕃国王兄弟的意思。但是郭罗凤表示背叛唐朝是逼不得已的，他下令收葬唐朝阵亡士兵，又立石碑解释叛唐原因，斥责唐朝边疆官吏，这块石碑称为南诏德化碑，这块石碑今日仍然保存在云南的。安史之乱之后，南诏进兵控制唐朝饶州都督府管辖的东串、西串以及南方的金齿、银生等等部落，控制差不多整个云贵高原，再进一步入侵唐朝剑南道边境的雍州、嘉州、水州、雅州等州县，而且逼近成都，南诏国成为唐朝西南方的强国。郭罗凤死了之后，他的仔冯嘉仪继位，冯嘉仪之后由义谋寻继位。义谋寻在唐德宗贞元十年再次与唐朝议和。南诏王族出自乌蛮，即是今日的彝族。彝族有父子联名的习惯，即是个仔的名字最先一个音节和父亲的名字最后一个音节相同，世代延续，方便背诵族谱。例如南诏国王的名字顺序是西鲁罗、罗姓、姓罗皮、皮罗国、国罗凤、凤嘉义、义谋寻、寻国劝等等，这种风俗今日的彝族仍然保存的。近代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南诏人出自与泰国人同种的傣族，但是傣族并没有父子联名的风俗的。